水中经过，你的爱让我停泊。我趟过那江河，水笔不把我漫过。我从火中熄火，一勇气胜过那火。我必黯然寂寞，你是以色列圣者。爱弟弟你一生过，记录那荣耀居所。安息听靠唱过，你四方舍利宝座。爱弟弟你一生过，进入那荣耀居所。安息停靠躺卧，你是以色列神者。
开始我们今天课，我们今天先开始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真的是啊，真像诗歌唱了，真的你真是以色列的圣者，你也是我们的天父，真的是你真是保护带领以色列人经过了旷野的地，也带领我们经过每一天， 在世界的试探和各种的诱惑，主啊，真的是求你带领我们继续经过，保护我们。我们也把今天的课也今天交托仰望，求主真的是你的灵来感动我们，理解你所做的一切，是吧？以下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所以这是今天讲的，就是民数记的22章到25章，就是上一堂课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说到这个上一堂课主要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38年的旷野漂流中终于结束的时候，他们又经历了一些事情，他们经历了他们的领袖的这些仪式哈，也经历了的老一辈这些过去的老一代的那些以色列人慢慢都在这个倒闭在旷野，然后新一代的慢慢成长起来，神也带领他们战胜那些迦南人的这些进攻，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心里也有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就是他们那些倒闭旷野的38年，在这个38年的旷野中，那些以色列人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说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就是很辛苦的在这旷野里面怎么漂流了这个38年，最后都倒闭，就是是不是他们有点太不值得这个。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生命记就讲了，最后摩西他跟那些人，最后摩西也没进入迦南地，最后也在最后进入之前离世了哈，也是神的安排。然后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所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40年在旷野，他们也不亏哈，按我们来讲好像你没有享受到这个虽然在埃及地他们在这个也有享受，有吃有喝，有饼吃有酒喝，但是呢神把他领入旷野，让他看到神的这个奇迹和神迹，让他们脱离那个围炉的生活，让他们虽然他们不明白，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虽然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但是没有使他们心明白，所以他们不得进入神的安息。然后新的一代，但是他们也看到他们新的一代成长，就是让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然后这个最后29章29节就说，隐秘的事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神也是想要人知道他的心意，看到这些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身上衣服没有穿破，你想想就是说如果60万这些20岁以上的就有60万，可能有100000000人啊，在这个旷野，如果是他们的衣服，你就想光是这个衣服鞋子他那个织布什么这些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消耗，结果他们在40年在旷野没有，虽然神没有让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神还是一直的保守他们，旷野里有这个蝎子毒蛇是吧，有火蛇有蝎子，还有干旱无水之地，有没有水也没有吃的，但是神一直保守他们在这里，在这里面一切他们衣服没坏，鞋子也没穿破，这都是神迹哈。然后他们这个他们也有的吃，也有水喝，所以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神保护他们，虽然神也管教他们，然后但都是有神的保护，就是他们没有，虽然后来他们神撤上一次堂课看到那个火蛇也咬了他们，就是神如果不是神的保护的话，每天他们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只是神因为神就是说要教训他们，然后撤去了保护，他们才受到这个火蛇的攻击哈。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每天都会，他们根本在这旷野生活不了多久， 所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一直都经历神的这个恩典。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经过了这个环境的恶劣哈，他们这个有环境的恶劣，有这个吃的问题，这个有这个外部这个这些虫子的问题是吧？有毒蛇，然后还有最大还是他们自己内心的这个不幸导致的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讲一个以色列，就是说这一章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又要经历一个更大的，就是说这个他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最大的威胁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属灵的攻击，就是这个灵界的攻击，就是说不但要经历这个环境，我们每个人也会经历，就是说有好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就是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但经历这个属世的这些事情，我们这个 physical 的我们看到的，还有看不见的一些背后的事情，这个危险，这是以色列这次要经历的。虽然他们这里面今天这个好多事情，就是说以色列人完全都不知道，都是在背后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在经历一个另一个危险，都是看是神怎么去保护他们。然后呢，就二十二章开始，就第一节就说以色列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看到那个摩押平原，基本上他们已经走到这里，就对着耶利哥平原，他们就要过约旦河，然后准备进入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对着耶利哥安营，然后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这个摩押人也是这个以东的这个以扫的后裔哈，几个，一个摩押人、亚门人和这个以东人，他们就是也都是，当时神就不让他们去打搅他们，不让他们跟他们征战，所以他们是绕过了这个地方，但是去攻打了这个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很厉害，当时是打败了摩押人，把摩押人赶出这块地方，赶到这里。所以现在摩押人看到了，他看到以色列人很厉害，他把亚摩利人打败了，又打败了那个还有一个就赫人是吧，打败了好几个仇敌，然后这个摩押人这个头领就心内就大大惧怕，然后他就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周围所有的一概都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伯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所以摩押王就非常的就是害怕，说是这个以色列人很厉害，他们像这个牛舔草一样的把周围所有一切都占了，所以他们就惧怕，然后他就惧怕的结果就是他就使了一个计，就是很险恶的一个计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夺去，在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个巴兰是什么人？这个生命记也讲了，巴兰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比多人，就是说他那边是比尔的儿子叫巴兰，所以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术士，就是说考古学家也考证过，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通过各种文献都，巴兰确实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术士，就是说他的这些预言，他的这些通灵的这些能力很强的，就是说所以他就是求他，因为他知道通过这个人与人的征战他是打不过以色列人，看到以色列人很强，他们也不知道以色列背后是有神保守，他们只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很强，把这些亚摩利人打得很厉害，然后他们就觉得只有通过一些就是灵界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然后对他说，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然后呢，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这表明这个巴兰的咒诅啊，是他还是很灵验的，就是说你祝福谁谁就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这个咒诅就是说就是属于咒诅，就是把人这个就是把
就是要叫人就是走往不好的方向，就是说给他一些就是说坏的预言，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通灵的这些人，这些巴兰这些术士，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他们本人人的有多大能力，他们都是通过灵界，通过这个与这个灵界的沟通，然后借用灵界的力量来对付这些人，所以这是就是说很难那个防范的。然后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呢，手里还他们什么拿着挂经，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兰的话都告诉了他，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然后巴兰就说：“你等我，我去问问耶和华。”他可见他还是跟神有这种交流的哈。然后神就临到巴兰那里，就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就神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实际上是提醒他，就是说你都是些跟些什么人在一起，什么人来那个。然后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地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然后神就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是神对巴兰的这个话，就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就是说清清楚楚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可以去，因为这个巴兰的咒诅呢，并不是民族之间的恩怨，是属灵的征战，是吧？所以这个神也跟他讲了，你不可以去，不可以咒诅，因为这是以色列那民是蒙福的。然后巴兰怎么做呢？如果巴兰是他如果是顺服神的话，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应该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巴兰就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你看他没有把神的话跟他全讲，就是说不可诅咒了，只是说神不让他去。然后这个话里就是有话，这个摩押的人使臣呢就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他只知道就是说这个人话传话传到这里来，传到巴勒那里，就是说不是神不让他们去，是他不肯来。”实际上使臣也理解，从巴兰我估计他的这个他传达的信息啊，里面背后使臣的理解就是你是找借口说神不让你来，你是嫌我们给你的东西不够多，就是说条件不够好，是吧？这是很自然，就是说你那么厉害。然后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珍贵，就拿了更多的使臣，更多的就是这些财物哈去。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阻拦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诅咒这名。”所以就许了更多的愿，就是说你只要是帮我做这件事情，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所以这个就是说就是诱惑吧，更多的就是说哎，你不要就是说不来，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做这件事情，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就是给他更多的好处。所以巴兰这时候神巴兰已经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说你不要去。然后巴兰怎么说呢？巴兰就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力。”说的挺好，就是说哎，不管什么大事小事，你就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违背神的命令，这是他的一个底线。所以他说的很好，但是神给没给他命令？神已经给他了命令，就是说你不要去。但是呢，他又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你看，他就是说，实际上他想做什么事情，和神，他还是想要神给他背书。就是说，我们好多时候就是说，跟神这个求一次，好像 得到的没得到，没得到这个神好像不愿意做这件事，我再求再求。这个小就像小孩子，你问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啊？不要不要去不要去玩，今天不要去。过了五分钟又来问我可不可以干、啊？他明明知道你不允许，他不断的来问，就是说他有这个，他有自己的这种欲望，就是说他希望神还是看看神还对我说什么。你再住，还把这些人，照理说他要听神的话，他就把这些人打发回去，这事情到此为止。但是他叫了留宿在这，到晚上，巴勒就是说以为耶和华在梦中呢，可能到晚上又会启示他一些新的东西。当夜神就临到巴兰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同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所以神最后神也就是说给他一些自由，就是说你神看他可能真的就是想去，但是至少再给你退一步，就是底线，就是说你即使去了你也不能乱讲，就是说要我说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神的底线。就是说就巴兰就早晨起来就背上你赶快就走了，是吧，和使臣一同就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就是说巴兰，你看见这个巴兰就是说已经被这个钱财财力就迷住了，是吧，遵行他不愿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所以但是神也不勉强他，所以允许他去，但是呢限制他。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神所愿意的，他跑去神不愿意他去的，这是神的旨意，是你不要去，但是你要去呢我也允许，就是神好的时候就是说我允许你去，并不是说是我的旨意，旨意就是你不要去，但是呢你要去我也允许。这是所以神他急吼吼第二天就去了，他就想去，所以神就发怒。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叫他回转上路。这驴能看到神的使者，但巴兰看不到，所以驴看到使者路中间有神的使者拔出来的刀，他就跑到那个田上田，然后巴兰就把他打转回路上。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两边都有墙，然后那边也有墙，两边他们就走到一个巷子，然后驴就看见神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驴就想让，他就往墙边这么挤，就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巴兰就又打驴。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窄路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你就干脆我不敢过去嘛，你就干脆就赖在地上不走，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就发怒用杖打驴。这时就什么出现了一个神奇迹，就是说耶和华叫驴开口，就是说驴开始对这个对巴兰，这是圣经里除了这个创世纪里面蛇以外，就是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是动物能够对人说话，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驴是说了人话呢，还是就是神让这个，还是神让巴兰能够明白驴的话，是吧，反正他明白，他们能沟通，神让他们沟通，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你就问他，巴兰对你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所以你看就是在这个地方，驴躺在地上赖着不走，但是他前面因为有神的使者在那里，所以他们过不去。然后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从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你看就是从驴的话来看，驴的这个问题就是让这个巴兰就是说，就说明都巴兰的悟性很差。他驴说我从小你骑我都没有这样过，今天肯定有什么事情，你不明白你还打我，就说明这个巴兰就是说这个巴兰这个第一是他没有爱心，是吧，也没有也不知道感恩，然后缺乏领悟力，就是说你都想不到。就在这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所以 所以一般来说呢，是人是往往就是看不见神的实质，但呢神让他们看见，神让他们眼睛明亮，他们就看见。所以这是在于神，就是说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新约里面也有哈，当这个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当神使他眼睛明亮，他就认识他是这个主耶稣。所以这个直到使神使他们同行的人呢也未必能看见。所以巴兰所看见听见了，就是巴兰所听见的。然后这个里面使者是神派的使者，所以他这个使者是天使，是所说的话就是神让他说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神传达，就是完全传达神的意思。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然后驴看见我这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所以这是这个神对巴兰的警告，就是说这个驴还是驴比巴兰要顺服，就是说他还知道不过去，你要想硬过去的话，你就惨，就驴我会放驴过去把你杀了。然后这个驴实际上是救了巴兰。然后这个你看这个，既然就是说神允许巴兰的摩押地，为何要使者来要杀他呢？所以这个就是有个好像觉得是个疑问哈，你又让他去，然后又派使者来杀他，那神的意图是什么？神并非有意图要杀巴兰，因为这个驴三次看到使者都回避，以免巴兰遭到杀害。看出来呢，使者抵挡巴兰的目的呢是要提醒巴兰说出神，就是神的目的不是要杀他，是要就是说再提醒他一次，免得你昨天跟你讲过的话，你早上起来又忘了，就是再三的提醒，派这个使者去跟他讲，而且就是明明的跟他讲，你要就是说，你做的事情我不高兴，就是说你要他小心一点。就是虽然神呢允许人有自由意志，这个巴兰有自由意志，神允许他，但是呢不允许人来攻击以色列，这是神的底线。所以给这个巴兰这个警告，就是说虽然我允许你去，但是并不是说可以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所以巴勒就对巴兰说，我不是积极的打三次好，巴兰就对耶和华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去，我就不回去，我就不去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对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就去了。所以他们来到亚伦河边，然后巴勒就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这都是一些就是说诱惑哈，就像当时这个魔鬼对耶稣也讲过，就是万国的尊荣都给他，就是魔鬼的诱惑。然后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所，然后巴勒宰了这个牛羊送给巴兰和这个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就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这个巴利的高处是指靠近这个西施本底，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到了，基本上是在这一带，在这一带，在这个山上，以斯加山上这边呢有很多山，有很多这些高地哈。这个西施本底的高原，那里有前往摩押高原的这个第一站，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可以看到以色列营的边界，就以色列营已经安营在这一带摩押平原。安营在这边，所以他们到这个地方就能看到以色列的营地。然后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做七座坛，为我备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所以在当时来讲，这个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是一个就是是比七的数字，就是一个满满的数字，所以是一个很贵重的，就是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在当地是很贵重，他们来献给神，就是说献祭在这里。 照巴兰化形，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羊，一只公牛，所以他做了七个坛，然后就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里翻祭旁边，我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看他指示我，我告诉你。于是就上了一个净光的高处，净光的高处就是说那个没有长草的比较光秃秃的一个高地。然后神就迎接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说。然后神就第一次，这是神的第一次，就是说巴兰献祭给神，然后希望神能够允许他说他想说的话。但是神是什么？神就是说你要这样说。然后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东山就是他住的地方，说来啊，为我诅咒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以色列名，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所以他就是神叫他说的话就是一个祝福，就是说像雅各的尘土，尘土就是说看了创世纪也讲的这个你的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哈，因为神有这个应许，所以是这个神一样继续祝福，就是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就是他们以色列的人数，还是神应许他们就是更多的那个人数。然后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经历他们祝福。这个巴勒就很不高兴，然后这个巴兰说，他就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所以他这个从这里看，这个巴兰还是听从了神的意思，是吧？就是说他不敢乱来，他还是就是说神让他说什么他也就说了。但是他跟这个巴勒说的话也是出于某种推脱吧，就是说哦，我不是我不想咒诅，我是想咒诅的，实际上这意思就是我是想咒诅，但是没办法，神不让我做，我不敢。所以巴勒说，好，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所以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换个地方，换个角度。按巴勒的意思说，你在这个地方看，能看到他的全部的人，你可能给吓到，看到的人就不敢咒诅他们。我们换个角度，就是只能看到边界上的人，那里的人你就可以干。所以他这个巴兰，我不知道他是相信这个巴勒，他是相信巴兰这个人的作为，还是相信神？就是他觉得只要巴兰能够咒诅，就一定神就你一定可以听他的，是吧？只是你不愿意，你被吓了，所以他就换了个地方，然后又筑了七座坛，每一只献上一只公牛，一只公羊。然后巴兰就对巴勒说：“你站在这边燔祭旁，等我在那边去迎接耶和华。”他还要再试。巴兰已经到这个地方，神已经祝福了，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就是说巴兰再看看他，说不定再献七只牛七只羊，说不定神改变主意。所以他还是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有自己的这种愿望的时候，我们希望神就是改变主意。然后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说，又是第二次。然后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旁，然后又是同样的，然后你起来听。然后他就开始讲神的话，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造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就是神说的话他是不会变，就是说他的应许不会改变，就是这意思。然后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 这是巴兰的话，巴兰就是说我不能翻转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神的赐福我不能翻转。然后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你看这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罪孽？有罪孽，就是说但是神不纪念他们，神未见你，就像这罗马书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是吧？因为这个38年哈，神带领这个以色列38年，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的罪，但是神不纪念，因为今天就像今天神也不纪念我们的罪一样，因为他们是神让他们用这个祭坛上的牲畜这个祭牲，就是说祭祀赎罪，遮盖了他们的罪，用神也用他的拣选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不纪念他们的罪，而且让这个话也让这个巴兰说出来，让他们知道。然后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所神为他行了何等大事，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这个就是说神叫他们保护他们，就是说没有法术可以害，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所以就是神这些他们这些灵界的这些法术都不能够伤到以色列。就像这个主耶稣当时在上十字架前也是向主这么求哈，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说灵界有恶灵，有魔鬼，所以都是有神的保守在这里，所以神也是对以色列人也是有这个应许的，所以他们不会害以色列，这个他们害不到，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侵害以色列人哈。然后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勒已经退了一步了，说你算了，你不要咒诅他们，至少你不要去给他们祝福，是吧？也好过这个。所以巴勒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这个，这是他们在这个这张图就是他们在这个山上高地上看到下面的以色列的这个营地，然后给他以色列人还浑然不知，是吧？他们就在背后就是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以色列人，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所以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到第三次的时候，巴兰知道因为神说你的法术是不能害到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就不去求法术第三次。然后巴兰举目，这时候呢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这时候他就是神的话，神的灵感动他，他就开始，这时候他就是做的有点像，不像一个就是叫巫师叫做法的哈，他现在已经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就是他要就说出神让他说的话。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的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边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这个地方又讲到种子要撒，就是说神也还是要继续赐福他们，让他们就是说丰收，带给他们丰收，是吧？种子也给他们这个很丰富的这个生活。然后这个又讲到这个亚玛利雅甲也是他们那个雅甲是谁？ 讲到雅甲，超过雅甲，雅甲就是一个是这个亚玛利王的这个通称，因为后来撒母耳记谈到的雅甲后来被杀是吧？后来到后来又提到雅甲，说明这个叫雅甲的并不是人的名字，是亚玛利人的一个就是他的王，当时亚玛利人还是蛮强大的，所以说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就领他出埃及，他似乎也留之地叫吞吃敌国，就神也保守他们战胜这些仇敌哈。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所以就像这个这也是创世纪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都是神再一次就是说强调他的这个对以色列的这个祝福，而且不但他们要打败仇敌，而且要就是说，而且你要咒诅他的好，也会受到神的咒诅。所以这时巴兰向巴勒生气，巴兰就生气了是吧？就拍起手来，就觉得就气急，就是这个。就看到那个很戏剧化，就是说能想象他们当时的景象，就是说非常这个很无奈，又很气急无奈，就是说你没办法，就是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与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所以这个巴勒也放弃了。然后巴兰这时候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说，差遣我到这里来的使者说过，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所以看到这我们就觉得巴兰好像也是听神的话，就是说是吧，他神叫他做什么，他好像说的话，我们如果不看他行的事，我们看只是看他说的话，就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好像还是遵循神的命令，好像还是这个。但是他说的话和他做的事情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他讲的很好听，但是他行的呢，他实际上他背后的这个水底下的这个里面那个。这个最深层的意思，他还是想，他本意不是这个。我现在想回本族去，你来好，他就说，他又在提诗歌，说，得听神的话，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卧倒的人说，他就说眼目睁开，然后我看见他却不在现实，我希望他却不在今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心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所以这时候这个巴兰就开始传说神的话，更就是这就开始讲预言了，这是也就是有点像先知的这个作用，他就开始讲预言。前面只是讲神的对以色列的祝福，到这里开始讲预言，就是讲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心于以色列，就是讲了心，我们就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看到这个耶稣哈，这个有博士，那生下来的做犹太人之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个这时候他已经就是说已经开始说预言，讲到这个将来的事情。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东就是这个以东地哈，就是这个就知道这些西尔。西尔也是以东的意思，西尔山嘛，以东当时在西尔山，所以就是以东就是审判，这就是有审判，就是说这个以东会被审判，会被这个被以色列所胜，又得仇敌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然后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了讲到了神的这个审判和将来以色列人就是有这个有所大陆大卫就是说应验在大卫和所罗门身上，然后呢最终要实现在这个弥赛亚耶稣的国度，所以这是神对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将来的预言。 所以这就是四次，就是说神让这个巴兰啊说出这个预言，四次的预言都是祝福，前三次都是祝福的话，然后第四次就是讲到了将来，是吧？预言将来以色列像他们要掌权，他们要战胜仇敌。然后前面四次的预言，四次预言都讲到，第一次就基本上就四个，就是祝福以色列的子孙无数，要应许赐福和保护以色列人，然后应许他土地，还应许他使万国得福，应许给他们土地，应许他们丰收，是吧？应许这个神的保护，就是基本上就是这四样。然后到最后，巴兰看见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所以他们就是不但能看到这个摩押平原，他实际上他们也能看到亚玛利人，旁边就是亚玛利，是吧？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成人。我们看到这个最后这个亚玛利人，就是也是这个可拉，是这个以扫子孙，亚玛利也是以扫的这个后代，就是说以东，以扫的后代有亚玛利摩押人，是吧？有亚玛利人以东人，所以这都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就在下面，所以以扫的长子以法利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莫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然后有亚玛利族长。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这亚玛利是什么人，是的，就是也是以扫的这些后代。然后巴兰看见基利人，一看到基利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穴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利必致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抹去。基利就是什么？基利人就是摩西的他那个娘家人哈，就是这个摩西的这个当时讲的基利人，他的舅子。这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基利人很就是说是坚固的，你的就是讲了基利人的这个将来，将来基利人必致衰微，直到被亚述把你掳去。最后估计亚述最后也把这个基利人和以色列人都掳去了，就是也预言到这件事情，然后讲了他们后代。然后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从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致成人。所以这就更远了，这个就是更将来的事情。有人从船从基提界而来，这个从基提界而来就是一般是讲理解，就是说苦害亚述的民族应该是指地中海那边希腊人，因为希伯呢，希伯是指希伯来人，所以他们要这些最后希腊人才会过来，是吧？然后希腊人后来又被兴起的罗马帝国所灭，因为他这个就讲到更远的将来的事情。所以这个神不但是祝福这个透过巴兰的口来祝福这个以色列人，也把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有预言，就是这个将来的事情，将来这个会苦害亚述会掳了以色列人，然后这个波斯人，然后就是然后是这个希腊人，是吧？最后罗马人。所以这是将来的事情，都是神从这个在这个地方有个预言，就是说通过巴兰的口来预言。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了，巴勒也回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神巴兰本意是要这个巴勒让巴兰本意是要就是说去咒诅以色列人，能打败他，结果最后得到祝福，而且神还透过巴兰的口也讲了更多的将来的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最后巴兰和巴勒就蒙羞，什么事情就是他们没有目的达到，就是说自取其辱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看了，就是说这里我们就问题就是说，巴兰我们看巴兰是先知吗？就是说这有个问题，就是说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吗？就是说他好像跟神，他有通灵的能力，他有很强的能力，他能跟灵界沟通，他能跟神沟通，好像还。然后呢， 他嘴上说的也挺好，神叫他说什么他也说，他好像 也遵从神，但是他做的事情好像跟他讲的话好像不是很耐心，就是说他然后预言他首先就是说他的预言很清楚，似乎都能成就，都成就了。然后神和巴兰有互动，然后巴兰呢口口声声都是我主我神是吧，都是这个好像是，但他是不是先知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先知的标准是什么，先知标准就是先知他要预言，他预言的动机是什么，然后要看先知预言是否应验，这是一条。然后先知的道德，如果先知的这个预言不应验的话，他能不能算先知。然后他先知预言的动机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看以色列后来的他的那些真正神的先知，都是动机都是要拯救那些人，就是要他们离开罪，让他们离开罪，然后拯救他们，就是说跟从神，遵从神的意思。但是这巴兰动机肯定有问题，他目的不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巴勒给他的钱财是吧，都是为了钱财，为了这些好处。所以我们看一个事情，神看事情不光是看我们做的事情，而看我们背后的动机。所以这个动机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即使看上去做的事情是好事，但是动机如果不对也是错的。所以还有先知的道德，所以这个彼得后书对巴兰有一个讲总结，就是说他们离开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巴兰就是巴兰的路，巴兰的路是什么？就是他就是说贪恋钱财，就是说虽然口口声声他是遵从神，但是他做的事情和他讲的话是分开的哈，分裂的。所以这个巴兰是一个外表敬虔，内心邪恶贪财，是吧？是个假先知，是个先知，是唯利弃义。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先知，并不是说看他能力有多少，而是看他的这个。所以这个巴兰，而且巴兰如果到这件事情为止就结束了，也就罢了。就是后面他还就是说，他还干了更坏的事情，他让这些以色列人，他看不能说服神，他就是直接去用计去害这些以色列人。然后这就是25章最后就讲了，以色列摩押人引诱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石亭就是那个红圈，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已经他快要进迦南。然后百姓就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这些事情到后面31章也提到，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市场得罪耶和华，这也是巴兰的计谋。巴兰后来就是说跟巴勒说，可能你让我咒诅以色列人，神不让我做，但是你可以这样，就是说让你的女子去引诱他们，然后让他们拜他们的神。所以他知道这个这样耶和华吩咐，然后什么以色列人，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是借刀杀人，就是说我让以色列人去拜别神，然后让神发怒来惩罚以色列，这是一条，这是就是说很厉害的一条毒计。然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就可以消了。所以神的吩咐是什么？就是说你拜假神，这是神绝对不允许的。所以神就怒气发作，就是瘟疫开始发作。然后神说要想这个取消要想这个怒气消呢，就是要做这个事情，把这些族长，他们又说把所有的这些人跟巴黎联合的这些百姓都杀了，他只是说把这些族长，这些肯定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说 以色列人这样行，绝对不是老百姓就是说自己行，肯定是那些当头的，肯定是先上梁不正，肯定出了问题，所以他是要先从上面开始把族长都惩罚了。然后但摩西好像做的事情又不一样，摩西说，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力联合的，你们个人都把他们杀了。所以在人看来这个也合理，就是说你是把那些犯罪的都杀了，那些族长也可能没有犯罪是吧，但是他不知道，就是神知道，神知道，但是虽然就是说他们做了这个事情，要去把那些拜过假神的都杀了，只是发了个命令，但是没有这个按照神的意思去把这些族长都挂上，让这些百姓就是说能够警告他，所以这个事情呢以至于这个事情更加糟糕。摩西和以色列人会众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的面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所以他们以前可是在营外是吧，现在已经就是说变本加厉，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就是说他可以变本加厉到什么，带到营内来了。然后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迪哈看见，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着以色列人进了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那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时瘟疫死的有24000，这是他们损失最大的一次，损失了24000。然后这个人最后被刺的这个人是什么，是这里讲了这个，一个是西缅的族长是吧，一个叫辛利，一个是辛利，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然后一个是苏尔的女儿，也是这个米甸的一个宗族的首领。所以他们就是两个这个领袖是吧。所以你看这个神虽然摩西让这些人去把那些与巴力联合的这些人都杀了，但是实际上这些领导这些领袖还是继续行恶。所以而且好像也没人敢把他们怎么样，这时只有一个人站出来，菲迪哈他站出来阻止了这件事情，就一枪把他刺透，然后把这两个人杀了以后，神的怒气就瘟疫就止息了。所以如果容忍这个罪的话，这个瘟疫还会继续发作，还有更多的人死。所以菲迪哈一个人就救了以色列的一些。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迪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我要说我要将我平安赐给他，这约要跟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神因为这个菲迪哈，就是说别人可能都不敢动这个心力，因为他是一个族长，一个领导，然后呢一个首领，结果呢他就因为当时以色列瘟疫已经发作，已经有很多人死，他一看这个一定要就是发异怒，大发异怒出去，就是他一个人，就是神为此就是说就赐福给他，也参这个菲迪哈以后也成为以色列人，到后的亚伦的子孙里面只有他的子菲迪哈这一支能够一直在圣殿里面为神做工。所以这是神的，也神也另一方面就是保护这个菲迪哈，就是说就是给他赐福给他，然后把平安赐给他，让这些米甸或者是这些西缅族的这些人不会继续就是说来侵害他哈，侵害这个菲迪哈。所以这是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巴兰的诡计让以色列受到很大的损害，后来西缅这个族 后面我们看到西缅到最后，我们在这个数点人数，再数点人数，看到西缅这一组就是说死的人最多，就是减人数减少了最多，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犯罪的人比较多，他们的首领也犯罪，所以就导致他们那些人口大量减少。所以巴兰最后巴兰结局就是说，到三十一章我们看到，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就包括什么？包括舒尔和巴兰，是吧？巴兰在这个后来在跟米甸人的这个打仗的时候被所杀，所以这是因为这个。因为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侵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害你，在比尔的市场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底的市场，用这诡计诱惑了你。这哥斯底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就被杀了。所以，这个就是巴兰的结局。他第一，他贪恋钱财，然后因为虽然没有就是说说出咒诅的话，但是他也做了这件事情。这是巴兰的结局。我们看到巴兰就是说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是吧？是很通灵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却没有，他认不认识神，也认识神。巴兰是一个是知道神的一个不信的人，还可以认识神，但却仍然拒绝去顺服神。他的问题是他知道神，他也能跟神沟通，他也说出很多就好像是很敬畏神的话，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去顺服神，所以这就是他就是一个属于是不信的人，但不去信靠，只是有恩赐，有神的有那个有这个能力，但是确实没有这个实质哈。所以我们最后结果我们就讲了恩赐和恩典，恩就是说。巴兰有恩赐，有聪明的能力，但是他却没有什么恩典，所以这网上找的就是说，有人总结这个恩赐和恩典的差别，就是说，有什么不一样哈？恩赐是神按他的美意赐给我们生命的礼物，恩典是我们用心灵去领会神赐予礼物的美意，恩赐使我们懂得服侍神，恩典使我们懂得感谢神。然后恩赐帮助我们培养自信，恩典帮助我们培养谦逊，恩赐使我们多依仗自己，恩典却使我们多仰赖神。恩赐叫自己与别人不同，恩典却叫自己与别人相同。恩赐让我们可以祝福别人，恩典让我们领受神的恩福。恩赐是有价之宝，恩典是无价之宝。所以希望我们就是说，虽然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更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课就先讲到这，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上帝天父，真的是我们从巴兰的故事里面看到，我们身上有很多多多少少一些巴兰的影子。我们经常的我们来嘴上顺服，但是我们心里还有不同的这个欲望，有不同的这个私欲，就是导致我们。不能完全的行出神你要的旨意。我们真的是从这个巴兰的事上得到警戒，主啊，你给感谢你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主啊，真是。但是主，我们也更需要你的恩典能临到我们。你知道，只有完全顺服，能够听从，能够就是说完完全全降服在你面前，才能得到你的恩赐，主啊，真的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真的是你的恩典能多多的临到我们。我们就把今天的课结束在这里。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能更多的得到你的恩典，能更多的来顺服你。我们就把这个下个星期的一周的时间也交托仰望，求主保守大家行在光中，内心有平安，也蒙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